conflict， 就有这个矛盾，就有这个争斗，这样的话呢才引进了救赎。所以这是第一篇我们看到上帝的旨意，救赎在哪里？被杀的羔羊就在出埃及记当中被显明出来，那救赎就在这里啊。如果我们说看第二篇的话呢，就看神的这个工作在这儿啊。诗篇第二篇，神的工作。这诗篇第二篇大部分是克拉的后裔写的，那第一篇呢大部分是诗大卫写的啊。那克拉的后裔就在这儿描述神的工作，神的救赎。神的救赎是诗篇第二篇的主题。第三篇到了亚撒写的，你就看跟利未记是差不多的。利未记是讲圣洁，圣洁在哪里啊？圣洁在圣所里，因为神是圣洁的，因为耶和华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这一些登耶和华圣山的人也应该是圣洁的啊。你看你一旦离开了主，你看一旦你不在耶和华的这个光照之下，我们这些人很快就失去了这种圣洁的光福分啊。这是整个的第三篇。到了第四篇啊，第四篇就是摩西那两首诗篇开始。摩西我们知道他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呢过红海，在旷野里面一直走一直走啊，走了天路的历程，一直走了将近40年，最后过约旦河进迦南啊。所以这民数记，这是民数记记载的。那你看第四篇，哎，大概就是这个主题。今天我们在一生的这个生活道路，同样是一个天路的历程，在这里面我们会受到火的火灯的磨练啊。我们一生，人的一生啊，有80，有90啊，你能活到90就不错了。但实际说来，只不过是一生的叹息，一生的叹息。如果在我们这一生抓不到耶稣基督的话呢，我们这生命，我们的生活，只不过是一生的叹息。这是摩西在第一篇他就这样指出的，也是他整个带领以色列民族所经过的一个实际的经历。你看以色列民族在这边过旷野的时候都经过了多少多少一样的这样的磨难啊，他们的肉体慢慢的被磨去，老一代逐渐的死去了，老一代就是肉体的一代，那新的一代圣灵里面长出的新的一代，他们慢慢的成熟了啊。这时候这新的一代可以进迦南，这时候可以进迦南的时候呢，就到了摩押平原。摩押平原的这个地方，他们在这儿扎营，神的话语再次对这些人说一遍，在圣灵里面再次对这些人说一遍。这就是你看第五卷诗篇，第五卷诗篇是神的话语，是神的话，神的话不只要对我们说一遍，而且要对我们说两遍，说三遍啊，直到在圣灵里面真正的说到我们心里面去，成了我们自己的。这就是第五篇。你看诗篇最长的一篇，119篇，整个的119篇所讲的神的话，神的话啊，我脚前的灯，我路上的光啊，这就是神的话。所以你整个看第五卷，它主要的一个 topic， 主要的一个话题是神的话语在这个地方，神的话语要不停地对我们讲，不停地对我们讲。所以这呢是整个的诗篇的五篇的大概的一个分段，他们的主体思想在什么地方。所以这样的话呢，你看到这个什么，我刚才我发的这个讲义里面都有啊。所以你仔细看诗篇的话呢，你慢慢的呢你去体会啊，你慢慢的去体会啊。诗篇是不容易读，因为我们刚刚开始读诗篇，总是觉得好像诗篇一篇篇的哈，联系不大起来。但是我们真的是读熟了，读透了，你就发现这每个诗篇每一篇当中哈都有联系。所以今天呢，我就想哈，我是这个月最后一次，那下个星期就会是那个Paul，他会继续讲诗篇啊，他会继续讲诗篇啊。我像我今天的话呢，我就想在这个诗篇当中，我们挑那么个两三篇或一两篇诗篇，看我们时间怎么样， 我们今天开始的比较晚，已经这个晚了20分钟。哎，就挑那么一两篇诗篇，我们仔细的来看一看，到底这个诗篇啊，这个诗篇跟我们的关系怎么样？读这篇诗篇的时候那么长那么长的，哎，我们读完了，我们怎么来看这诗篇里面的这个分法？啊，诗篇这一篇就是一章的诗篇，我们怎么看？那我在选的时候呢，我首先选了一篇呢，是第73篇，所以我们翻到73篇好不好？73篇哈，找到的话呢，我们一点点来读哈。73篇也是第卷三的第一篇，嗯，我们知道卷三大部分是亚萨的诗，亚萨写的啊。亚萨呢，他是在圣所里面专门管诗班的啊，他是一个歌颂的一个人啊。你看第一节。第一节，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这首先你看，这样的一个人，像亚萨这样的一个人，他首先这第一节就把他对神的认识在这儿解释清楚了。神的认识是什么样？那我们这些人得救信主的都对神有个基本的认识啊啊，那是我们在头脑里面给我们很深的一个认识。那个认识就是神是爱，对不对哈？神爱我们啊，神救赎我们啊。像这样的一个认识，在这儿亚萨也是这样，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以色列经过过红海啊，出埃及，都是在这儿显到了神的恩啊。所以亚萨他回想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奇妙的作为。他首先有这么一个定义啊，神实在对那些对恩待那些清心的人。但是你看第一节之后，从第二节一直到第五节，你看他就说是神在这儿了，那看看我怎么样呢啊？你看看我，神，我们都是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啊。所以在我们以后属灵的经历过程当中，我们肯定这个是一定要我们面对的。我们信的这个神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啊？跟我的生活到底有什么联系？这是我们一定要经过的。否则的话呢，我们的信仰只不过是在头脑当中一个理念，一个道理啊。所以我们信的这个神哈，一定要跟我有个关系在这儿啊。我们来看看亚萨在这儿难处。至于我的腰几乎闪失，我的腰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痛苦，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害。你看在这儿，首先神的定义在这儿有了，神的作为在这儿有了，神的原则在这儿有了。再一看我们和周围的环境，发现哎不对，看到了没有哈？那觉得我自己呢，好像是我也是个清心的一个人，但是好像祝福没有在我身上。我看看旁边那些不信主的人哈，哎反而觉得他们不错，哎，他们生活也很好，家里面也不缺钱，哎，洋房呢比我的还大，哎，是不是我们常有的一些经历？这个经历哈，这个想法就是亚萨在这儿的一个想法。你看我的脚几乎闪失，我的脚险些滑稽。你看到没有？ 首先是神不是在这儿恩待那些清心的人啊，那我作为清心的人当中的一个人，哎，但是为什么脚先是跌倒了？哎，我的这个，我再看看旁边那些恶人，我们记得诗篇第一篇里面就一个义人、恶人，对不对？我们刚才说了，哎，这是还是看到恶人，恶人怎么样呢？恶人骄傲、贫安，而且他们死的时候呢，又没有痛苦，他们又有力量，也确实强壮，他们也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殃、遭灾。这是撒拉心里面的一个痛苦，也是他们心里面的一个挣扎。今天这样的挣扎时常还在我们心里。看看我们自己哈，就是真的是期望神能神得到恩待，就像第一节说的哈。但是看看我们的生活，就发现神的恩待呢不是那么很明显，反而那些不信主的人反而比我们更好，好像生活的比我们更好一些。你在这儿从第六节看到第十六节，还是继续表达了这个思想啊，还是表达了这个思想，这个想法。你看在第六节一直到第八节还是说的这个恶人啊，他们不向别人受苦，在第五节也不向别人遭灾，第六节所以骄傲欲连链子戴在他们的颈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诽谤全地。你看一直到了第九节都是说的这些恶人啊，这些恶人不但他们的财富增多，而且他们生活也不敬虔。什么他们财富增多了他们可以感谢神，他们也不感谢神。今天你看看那些不信主的这些人，好多人是这个样子，好多人这个样子，他们觉得是这些财富是他们自己应该得到的，他们得到了也不知道怎么感谢啊，就反而觉得我自己有能力啊，这是我有能力我赚来的，而且他们的舌头还出一些很多诽谤的言语，这就是这些今天这个光景啊。所以从第十节到一直到第十六节又引到亚撒心里面的这个困苦，他不明白，所以他说第十节，所以神的民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突然接近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面无故，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我若说，我要是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系为难。你看到没有哈，看到这个恶的这个环境啊，这环境周围的环境你一看，真是让你心里面感到沮丧。那沮丧的时候呢，亚撒就说，哎，我这儿还为什么还要持守我的信仰，我是为什么我心里面还要清心呢？所以在第十三节他说，我实在突然接近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啊。你看到没有哈，当你看看你周围的环境的时候，看看你自己的遭遇的时候，你确实你感到好像是我这个信仰真的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好像我信不下去了，我信不下去了。弟兄姊妹们，这种软弱的这种光景哈，是你看，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做基督徒 在走这段天路的时候需要经过的，需要经过的，这是我们需要经过的。你千万不要以为哈，只有你自己软弱，别人不软弱。你今天你看使徒保罗那么强的一个使徒，他都说我不软弱，谁不软弱啊？就说是他说他那意思就是他也软弱。说这种软弱的光景，这是每一个人在走这条路的时候都经过的，都经过的，都经过的。我昨天哈这个听一个带的时候，听到一位老弟兄，80多岁的一个老弟兄，他做了一个见证。他见证就说是他当时那时候还在国内，国内他在国内当医生，他国内当医生呢，他很爱书啊，很爱书。他在那个当时的一个教会里面呢，有一个姊妹心里面呢也蛮苦的，因为她丈夫死了，丈夫死了，家里面就剩一个女儿。这个姊妹呢刚刚信主时间不长，然后信主的这个根基呢也不是特别牢固。她呢这个丈夫死了不说，这个她呢又染上一个痨病，说整天咳嗽呢也不好，所以她心里面就非常痛苦，很软弱。那我们这个弟兄当时他不老啊，当时还很年轻，他做这个见证的时候已经80多岁，他做医生的，他说是怎么去帮助这个姊妹，怎么去帮助这个姊妹，他就在神面前祷告，就一直在那祷告。祷告的时候，就神呢，就好像是就跟他这样的一个意念，让他呢，说是，你去带那个罗汉果，我们都知道，对不对哈？罗汉果是广咳嗽的，说你带两个罗汉果，然后呢，你去给他吃了以后呢，让他为你祷告，让他为你祷告。那我们这个弟兄是主里面很刚强的一个弟兄，那你像他服侍主，现在80多岁了，还到处在服侍主。当时就是在教会里面一个领袖，那说是他就去了，去了他就跟这个姊妹说，他说是，他说你这咳嗽，他说是神会医治你的，说我带了两个罗汉果给你，你吃了，这个姊妹呢就把这罗汉果就吃了，吃了之后你看他这咳嗽真就好，真好。那个我们这个做医生的这个弟兄他就说。说有很多的时候，你看我们生病啊，说是医生治好了，实际上是神医治好的，神治好了，然后医生把钱收走了，他自己是做医生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生了病哈，一定祷告，祷告完了你还也可以去看医生，说神呢就通过好像说不上，神给你医生给你了一个阿司匹林啊什么泰兰诺，你吃了以后就好。我们知道那是神，真的是神治的。那两个罗汉果就把那个姊妹的病治好，但是吃了以后，你看她咳嗽就止住了。那姊妹很清楚就知道那是神做的。那弟兄也说这是神帮你治好。治好了以后，那个姊妹就说：“你看，你帮我治好了病，我能为你做些什么？”那这个弟兄就说是：“说是你不要，说这是神帮你治好的。”说我来以后啊，他说我来到你这儿，神很清楚地跟我说，是让你跟你女儿给我祷告。这个姊妹一听，说什么说让你跟我祷告？说你这么大这么强的一个教会的领袖，怎么会让你跟你祷告？那个弟兄就说，真的是，说让你跟你女儿每天都能不能给我祷告？因为我有时候也很软弱，我很软弱。就是这个姊妹就真的是从那天开始就跟她女儿每天在祷告当中，今年都纪念我们这个弟兄，都为这个弟兄来祷告。后来这弟兄就说，她女儿就跟他说的确是这个样子，他们娘俩一块在祷告的时候都在为这弟兄祷告，而且真的是把那个心摆上。但是你看就是因为她这样的祷告，这个姊妹祷告的生活就被建立起来了，神的祝福也临到他们身上。我想我们那个弟兄做那个见证，他主要的目的是说，今天 每个人都会软弱，每个人都会在软弱的过程当中。但是在软弱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软弱，在软弱中我们应该干什么？我们越看自己，越觉得我们自己不行，对不对？我们没有力量，我们觉得我们这条路走不下去。有时候你甚至你遇到一个不顺心的事，你特别恨自己，你就是我本来是信神的嘛，你说是？哎，神不是在我里面嘛，哈，我应该有力量。哎，结果你反而你越过越觉得自己有力量，越看自己，你越觉得你自己不行。啊，有时候甚至叫你不行的，你觉得你想祷告你都不愿意祷告，读经你愿不愿意读？啊，你甚至来教会来崇拜，你也不愿意来，来了以后心根本不在心里。所以你越看自己，你越觉得自己不行。因为你看看环境也是这个样子哈，你看环境就像这个下沙在这儿看，那环境你看看那些坏人反而在那儿兴旺，对不对哈？这是坏人反而在这儿猖狂，他们有财富，哎，他们似乎得了好多祝福，哎，那为什么？说你看自己，看看别人，看看环境，你就是你真的是，越看越心里面越灰心。这是我们常有的一个经历，常有的一个经历。哎，你比如说你早上起来来聚会的时候，突然之间跟孩子或者是跟太太，哎，因为一件什么事情一下子争了两句嘴，你一争你就说你心里面就觉着像吃了一个死苍蝇一样啊，确实心里面很不痛快，真的是很不痛快。你带着那个心里面来了教会来崇拜，哎，你觉得你的心确实是低，确实是低。你这件事情你越想，哎，你越觉得你自己不行，你越想，哎，你反而觉得你自己怎么着？你觉得你自己受委屈，你觉得你自己受委屈了。这件事情本明是我有理的，为什么我的太太或者我的先生这样说我呢？这就是亚撒在这儿的一个心情。但是我们往下看，亚撒怎么样从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转出来？怎么样从这样的一个无助的情况下转出来？啊，他甚至觉得我清心是没有用的，啊，我持守我的信仰是没有用的，我何必这样呢？啊，既然神的恩待不在我的身上，而这些恶人反而他们有祝福，我为什么我还要信？啊，你看的十七节啊。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慌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形象。只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看到没有？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之下，我们怎么自己在这儿思想，我们都不能明白的。只有当我们进了神的圣所，神的圣所就是指我们跟神要面对面，我们跟神要面对面，在神的圣所里面，神就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在这样的软弱当中，在这样的困难当中，我们千万不要一直在这看自己，我们把眼睛转向主耶稣。你有什么东西了，你到主耶稣面前去诉说，让神来光照。你一看到主耶稣的时候，一看到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我明白了，哎，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生活不是就是这么一个短距离的，而是一个长距离的。哎，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永恒的一个眼光。主耶稣耶和华在这儿给亚撒的一个启示就是，这些人现在似乎是兴旺，现在似乎是有祝福，但是实际上他们的祝福就像一个人做梦，梦醒之后便烟消云散。因为主耶和华看他们就是像看做梦，所以他们这些人只是短暂的，他们的结局，恶人的结局必然像糠谷， 必然像糠谷一样，风一吹就散了。这是诗篇第一篇所写的，诗篇第一篇所写的。所以亚斯啊，一到了神的圣所，他就明白了。一到了神的圣所，他就明白了。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天我们应该做的。我们要时常到神的面前去。我们什么时候跌倒了，我们就在那个地方，我们到神面前。我们什么时候感到软弱了，什么时候神就会给我们变成我们的钢枪。那我们再看，当他见到神以后，思想明白了这个事情以后，亚撒自己再看他自己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他开始他觉得他清心无意，他赤手无意，这时候他怎么说呢？21节，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与牲畜一般。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词引导我，以后逼接我到荣耀里。看到没有哈，头两节他是看我，等着神的光一光照他之后，你发现什么？你发现他突然他觉得他自己没有原来像原来那样了。他原来时候还反而觉得我清心我持守，但现在他发现他自己愚蠢，他不认识神。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受神光照之后都有的一个感觉，我们忏悔，神真的是太伟大啊！神的光一光照我们，我们便觉得我们不行，我们便觉得我们真的是在神的眼里面，我们多么需要神的恩典。原来我们曾经觉着我们还可以吃手，神光照了我们以后，我们觉着我们还差得很远。所以这是亚撒的一个经历啊，他不但对他自己有了比较好的一个认识，而且他对神也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因为他对神的认识是什么样呢？就是下面这几节，神常搀着他的右手。你发现没有？原来他的感觉，神离我很远啊，神不在我身边，神总是不祝福我啊，我的脚都现实跌落了。这时候他发现神常牵着我的右手，而且神呢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面。这是一个长的一个眼光啊！你看我们今天的苦处算得了什么啊？神以后是要叫我们到荣耀里面去的啊！而且神的话语一直在引导着我们，这是亚撒的一个经历。而且他对神的认识更深一步的，他是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看到没有？这是我们唱的一首诗歌哈，就是从亚撒这里面来的。他认识了他自己，他认识了神以后，那么他对他的生活就有一个更提高的一个认识，他对这个世界也有一个更提高的一个认识。他看到这天地之间，他只有神，神他最宝贵的啊，就是保罗他这个腓立比书上说，腓立比书当中所说的，我看万事与粪土，唯有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这就是亚撒同样在这说的，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这对神的这个认识太不容易，只有神真的是光照的啊！在圣所里面，我们蒙神的光照，我们对神才有这样的一个宝贝。今天哈，你看我们对神哈宝贝到什么程度，我们今天的生活就到什么程度。保罗他可以说是万事与粪土，今天我们可能还不能像保罗那么说。原来那些看来对他有益的，他都看为有损的。这是保罗，忘记背后，努力前面，以得着天上的奖，从耶稣基督里招他的奖赏。这是保罗，也是我们的一个榜样哈。你看到第26节，这时候他对他的所受的苦有个重新的一个认识。你看，我的肉体，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的力量， 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你看亚撒的时候，他看到哦，原来他的腰点射的时候，闪失的时候啊，他的身体受苦的时候，他的生活上有难处的时候，那些都不是什么大的事情。那神呢，一直是他的力量，又是他的福分。所以只要你有了神，你什么都有。只要我们有了神，我们什么都有啊。我们再看第七节，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立起你行邪淫的必都灭亡，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诉说你一切的作为。27节，远离你的必要死亡，这里就说了，又说到这个恶人的结局啊。这恶人虽然他们这时候呢似乎是有一点点的祝福，但是呢他们远离神，他们的结局毕竟是死亡。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的，哎，你看到这个跟第一节当中所说的又符合上了。第一节他说神实在跟的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很重要。也许那时候是我们头脑里的认识，但最后一节却是撒拉从心里面的一个认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的，因为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所以有了这一切还不够，最后还要加上，让我诉说你一切的作为。这是我们的行动，我们无论在什么境遇情况之下，我们都要诉说神一切的作为。今天我可能没有那么好的祝福啊，这所谓的祝福就是财富上的祝福啊。我呢今天可能也拖着一个皮残的一个身体，这个地方有毛病，那个地方有痛，但是耶和华的名是值得称颂的啊。所以好叫我诉说神一切的作。让我们来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真的是让我们诉说你一切的作为，真的是你的作为在我们身上看到了是何等的广大，让我们的眼睛真的是不要受蒙蔽，让我们能够到圣所里面，在你的面前时常诉说你的作为。主啊，真是求主你也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是在难处当中，让我们在苦难当中能够像亚撒这个样子，能够不要看自己，不要看环境，让我们真的是直接的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我们真是求主你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下面敬拜的一个时间，求主你亲自跟我们同在。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